州的时候有机会呢读到尼托尔森，他最后呢被送到文革的劳改营里面去，他从那里面寄出来的信可以说是他所写的最后一篇一封信。那这封信里面呢他有这样讲，所以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今日需要是求神兴起更多合用的器皿，合用的器皿来承担时代工作的需要。没有可用的器皿就没有工作，求他复兴他的工作，求他先复兴我们。只有当我们先让神有工作，他才让借着我们有更好的工作。这句话讲得非常语重深长。他说，今天教会，今天在世界上需要的是什么？是合用的器皿，合神所用的器皿。那他也讲说，如果你要为神做工，第一件事你要做什么？让神在你身上做工，让你真的成为一个神能够所用的器皿。那我想呢，今天的讲题呢，就是讲这件事情啊。这是我教会侍奉比喻的第四讲，讲什么？器皿的侍奉。什么叫做器皿的侍奉？啊，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哈。我再来这边再讲一次道呢，我就到加州去了，这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传统，那有两个原因，都跟孙子有关，我们有三个孙子，住在圣地亚哥，我们其实呢真正学到的一个名词，我想我跟大家分传道叫做孙子的传道，随传随到，是吧？每个人都年纪大的都有这种感觉哈。那我们通常到加州呢，有一次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因为儿子跟媳妇要参加教会的同工培灵会，所以呢他们就把孙子交给我们，他们好安心的去参加培灵会。另外一次呢是在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在1月15号左右哈，因为他们要主办冬季的退休会，所以呢孩子又是交给我们。那我每一次都跟师母讲哈，这也算是我们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可用的器皿的一个机会，是不是？我们的小儿子呢是生在1月16号，马丁路德的后一天，所以呢也刚好去就怎么样庆祝生日，对不对？可是呢你要想到三个男孩子，你怎么样让他能够听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孙子的哈，三个男孩子，你要怎么叫他们听话？所以我就想到箴言的一句名言，你们有圣经可以打开来13章24节，箴言13章24节，他这样讲：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恨恶他，疼爱儿子的必随时管教，好吗？有多少人敢打孙子的？华人管教儿女的方法哈，有一句话，不打怎么样？不成器嘛，是不是？不学不知义。来到美国才发现一件事实，怎么样？不能随便杖打儿女，是不是？会出问题的。这个我们听说有人就是杖打儿女以后，儿女就到学校去告诉老师，社会局就来家里面谈你的家长了。同样的哈，在教会中怎么样培育出来合神所用的器皿，能够开辟工厂转传福音，我想这是我们教会必须要学习的。老的方法可能都不管用了，但是呢圣经还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器皿的侍奉。 昨天呢，我们在这里这个做那个培训的时候呢，讲到我们学习圣经哈，有五种方法哈。我今天不考大家哈。第一种方法叫做什么？听到，听到是放在小拇指上面。为什么？为什么放在小拇指上？最容易忘啊，对不对？有没有人知道我上一次来讲什么了？这已经是第四讲了哈，都还给我了哈。我们上次讲的信息叫做忠心的服侍。忠心的服侍，主耶稣这么说，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情派你管理。我们忠心的服侍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去服侍神，神把圣灵的恩赐赐给你，所以也叫做什么？圣灵能力的恩赐的服侍。那在那个比喻里面，我们讲到主人叫了仆人来，三个仆人来，一个给了多少两？五千，一个给了多少？两千，一个给了多少？一千。然后跟他们讲说，你去做买卖好了。好，不管你拿多少钱，神是按他心意分给你的。他所要看到的是什么？你就诚诚实实的去做买卖，成就神的心意。跟你所蒙的恩相配，他给你五千，你回五千，是不是？你给你两千，你回两千。我想呢，我不知道你们对明年的看法是怎么样，是正面还是负面？但是呢，世界上的局势呢，让许多教会感到忧心。第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哈。美国众议院正式通过弹劾总统的调查案，那总统怎么反应？总统说啊，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员不准出席做见证，是不是？你到最后会闹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加州有大火，对不对？烧了好几次了，是不是？而且是每年越来越严重。那个电力公司 PG&E 怎么样？随时停电了，所以呢，大家都说在加州住，您要随时准备好，怎么样就跑啊？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至少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就只有停电而已。此外呢，大家也都大概都知道的，中美贸易战呢，是不是能够达成免疫的协议呢？没人知道。全球的经济会不会被拖垮？没人知道。过去一年来呢，我们在加州不同的教会呢，还有团契服事，非常感谢神他的带领。其实现在所有的华人教会都面临一个新旧交替的一个阶段。今天早上师母来的时候还跟这个我们的那个杨弟兄谈，事实上呢，目前来讲 baby boomer 就是二战后的婴儿潮的这些牧者呢，包括我都已经告老退休了。各地的教会需要兴起有肯投入有承担的传道人和事工的领导人来接班，真的，要不然这个教会就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怎么样神能够看到或兴起何用的器皿来做讨神喜悦的事工？我想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也是今天我们来讨论的。我想有一段经文呢，你们可以看一下，是在使徒哥林多后书四章，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七到第九节，我不知道这个我能不能控制哈，好像不能，可不可以帮忙翻到下一章上面？ 如果你翻到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念。使徒保罗形容什么叫做合用的器皿。第四章七到九节，好吗？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里讲到宝贝是什么意思？就讲的是圣灵，圣灵放在我们这个器皿里面，我们就能够有这种能力。不要认为说圣灵跑到你身上，你就什么事凡事都顺利了。照样有迫害，照样有挫折。我们呢，不定时的会往一个教会，在 Santa Rosa。Santa Rosa 在哪里呢？是沿着101号公路往北走，大概将近两个小时的样子。那个地方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就叫 Napa Valley， 是产酒的地方，所以观光客很多。但是那个地方呢，也感谢神在那里兴起一个华人的教会。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老妈妈呢会来找我们谈。这个老妈妈呢，她从教会生起来就有了，当初职场的时候就有了。她跟我讲说，我的长相很像那个职堂的牧师，显然我非常有 puppy face 啊。他们当初从几个人的查经班，最后变成五六十个人的教会。但是牧师安息主怀以后，他被安葬在附近的墓园里面。那老太太说，我女儿也在那墓园里面为我买了一个坟，好吗？那他又跟我讲说，去年2017年五月的时候，大火，一阵大火把那个继任牧师的房子给烧掉了。那牧师就全家逃到南加州去了，其实就是没有地方住了，就到南加州去依亲了，所以他们教会就没有牧师了。那也是为什么我会去那个地方讲道。他们呢，感谢神呢，他们执事跟同工去坚持每个礼拜有主日崇拜，就像你们这里十年了，每次都有主日崇拜。那今年呢，也有一个专职的神学生开始，那他们迁到一个比较大型的教会牧会。上个月是不是又有大火，对不对？那我赶快就送个 message 去给那个跟我联络的执事，他就说他们家被烧掉一半。幸好他们呢听到了信息以后就疏散到女儿家里面去了。我想我们在做神的事工，一定会碰到各样的挑战，只是我们能不能像这合用的器皿，受到逼迫而不为难，打倒了还能站起来，这是合用器皿神要看到的。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这个比喻呢，绝对不是对慕道朋友的，慕道朋友你可以听，神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不要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常常有些教会讲说，哎呀，你信主以后万事顺利，是不是？可是今天呢，要让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器皿的侍奉，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念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到二十六节。提摩太后书，我能不能走啊？哎，怎么搞的？哦，往下，难怪不动。 好，来到这边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哈，我右手边念十九节，左手边念二十节，就是双数节哈，然后我们起印的方式把它念完，好不好？一直念到第二十六节。好，请。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善待众人，存心忍耐。今天我选的经句是在第二十一节哈，第二十一节，好不好？我们用三遍的方式把它背下来，好吗？啊，第一遍睁着眼睛，第二遍呢，眯着眼睛哈，第三遍你如果能够闭着眼睛是最好的，好不好？请，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为用的器皿，成为圣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二遍，请。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三遍，你如果能背就背，请。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主所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想今天这个比喻呢，大家应该会同意哈。他讲的大户人家啊，是指的教会啊。然后他说，这个教会里面呢，其实呢有各样的器皿，有什么金器、银器、木器、瓦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却有成长成不同灵命的光景。我们相信呢，神呢呼召他的儿女在基督里成为一生，对不对？互相联络做基督，做肢体，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呢，教会侍奉是每一个会员的职责。侍奉的目标乃是使你怎么样心意变化而更新。那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来看的，就是怎么样的器皿叫做贵重的器皿，怎么样的器皿是卑贱的器皿。金器、银器、瓦器、木器，哪一个是贵重的啊？你们都是贪财的。完全看什么评估的价值观，对不对？如果从市场的标准来讲，金钱的标准的话，是怎么样？金器银器当然贵嘛。但是从艺术水平的标准来看，啊，看你画什么样的东西，一个木器可能雕得很漂亮，是吧？很有艺术价值。啊，一个陶器，这个什么景德镇的那个陶的话，不得了哈。我们也可以从历史来评估，什么意思？ 叫做古董的标准。啊，古董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更重要一点是什么？个人的喜好，是不是？兴趣的标准。教会的器皿就是主耶稣的仆人。不幸的，今天呢，有些教会就用世俗的价值观念来治理这个教会。富有的还是贫穷的？博士、硕士、学士还是不认识字的？白领的还是蓝领的？公司总裁、做总经理的还是厨房大使打工的？哪一个贵重？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合乎主用的器皿，不仅是良善，不仅是忠心，而且还要有见识。有见识，他才能够管理这教会，供给弟兄姐妹灵命成长，心意更新而变化。或许有人认为，我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嘛，好不容易我听了人家劝说出来服侍神，接下来一个事工的服侍，但是却遇到各种难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现象。主啊，既然大家都推举我出来，为什么每次分配工作大家都说我没有这恩赐，推三阻四的，有没有？如果你碰到这个情形，我想你必须读罗马书第九章。那里面使徒保罗呢，他从神的全能观点来说明教会服事的器皿，有贵贱的，有贵重的，也有卑贱的。但是神的公义和恩典，他宽容忍耐那些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你听见这句话吗？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得荣耀的器皿上。不要认为你服侍神就喜欢你，而是在于你是否合神所用。那请问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合神所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主的仆人总要离开不义，成为圣洁。开宗明义讲，你必须要离开不义，离开那卑贱的事，成为圣洁，神才能用你。3年前呢，纽约灵命竞争会我们请到的主题讲员呢是许道良院长，神学院院长。他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影响，他讲到侍奉团队的建立跟维持，他用引言呢就引一句话：中国人呢最大的缺点就是什么？缺乏团队精神。一个和尚怎么样挑水喝，两个和尚什么抬水喝，三个和尚呢其实不只是没有水喝，而且常常会打架，打到焦头烂额，是不是？因此他强调呢，教会团队的成员必须经常接受侍妾的装备。首先是灵命的装备，第二是技巧的装备，再加上真理的装备。我发觉昨天培训很多执事都不来，好像是他们都已经装备好了。我真的讲，我们需要被装备。你的灵命不是坐在那里就自动成长的， 需要学习。那什么叫做灵命的装备？第一，学习敬畏神；第二，学习爱慕神。敬畏往往你就不爱了。第三，谦卑；第四，圣洁。这是院长讲的，不是 我只是把它拿过来。刚才前面这些经文十九到二十一节，他就讲说，离开卑贱的事，才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想，我们呢，常常会为了面子的问题，不肯承认自己的错。可是你看大卫在神面前是怎么样悔改的？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而这件事情不是一次就完了，好几次一直在做。彻底的悔改乃是一个相当痛苦的经验。神的管教当时候是不会觉得快乐的，没有一个人说神管教我，我很快乐的，反而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却有那些经历过的人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出来。灵命的成长，灵命的培育，需要时间，需要愿意，需要专心。圣灵浇灌所有的圣徒是没有例外的，侍奉跟灵命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唯有活泼的灵命才能推动侍奉的心愿。侍奉你投入，自然而然强化你的灵命。我必须要赶快，免得你们这个时间上。第二，主的仆人总要气绝增进，倾心祷告。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气绝增进，要温柔谦卑。有一次呢，神学院的退休会里面，那个这个是那个许院长的神学院，他退休会里面，很多同学都说他被伤害了。读神学院，我跟你讲不要以为进去了，从此以后就神就照顾你到底。在神学院里面，你会发觉，你出去服侍，受到不同的伤害。神学院自己里面也感到受伤害。许院长就说，你们都被伤害了，是谁在伤害你们？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得罪人，也有机会被得罪，是不是你会得罪人，你也会被得罪，特别是在家里面。除非有一件事情，就什么样，大家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跟任何人接触，是吧？接触越多，得罪的人的机会呢就越多。那同样的，在同一个团队里面一起工作的时候，自然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偶然也有讲了不该讲的话，流露出不该有的态度，有没有？葛培里牧师他的夫人呢，是我一个非常敬佩的人，叫做 Ruth 路德，他是中国宣教师，他生在中国，中国宣教师的女儿。他就曾经讲过，他说婚姻乃是两个饶恕者的结合，听懂吗？婚姻乃是两个饶恕者的结合，什么意思？你们能够结合，能够把这个婚姻维持下去，乃是要学习怎么样彼此饶恕，彼此饶恕。 那在教会的侍奉也是这样，器皿的装备应该学习饶恕的功课，饶恕的功课。以弗所书这样讲，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怜悯的心乃是以对方为念的心，不从自己的立场来做判断下结论。其实在教会里面，除了真理之外，其他的分歧都是暂时的，除了真理之外，其他的分歧都是暂时的，没有那么大的了不起。但是弟兄姐妹能够彼此饶恕，彼此愿意同心往前走，是教会里面或是说做一个合用的器皿必须要有的装备，好吗？在下面一个，我想我们也看到了，那就是主的仆人要善于教导，温柔劝诫。在最后面几章讲出来侍奉的最难的部分，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有人抵挡真道，有人抵挡真道，这种人随从世俗的诱惑被魔鬼任意掳去，不只是慕道朋友，还有多年的基督徒。你要怎么办？几年前呢，我去探访一位来自上海的老夫妇，听说他们在国内呢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来到美国呢有一点好像是虎落平阳被狗欺那种的感觉。我看他的话也不会讲，出也出不了门。他们的儿子在美国信了主，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妈妈呢摔跤跌断了脚骨头，走路非常不方便，希望我去探望。那我当然说好啊，我 make appointment 就去了，对不对？到了那地方，果然看到妈妈呢拄着拐杖很痛苦的在走。那我，你说牧师碰到这个情形怎么办？当然讲一句安慰的话，最后当然一定要讲一句话是什么？我为你祷告好不好，是吧？我为你祷告好不好。可是她的丈夫马上说不行，在我们家里没有迷信的事情。我想这位老先生，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种观念，我们为他祷告，他认为这是迷信的。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有个相当大的成见在里面。请问你说你碰到这个情形你要怎么办？不要为他祷告了，你可以在家里为他祷告，在教会为他祷告，是吧？当然你希望说在他面前为他祷告，特别是牧师按手祷告是很灵的，是吧？你一定要学会善于教导，怎么样？温柔劝诫，善于教导，温柔劝诫。我想这里面告诉我们，可能跟你听到的都不太一样，什么叫做合用的器皿？自己要离开卑贱的事情，自己要能够认罪悔改，自己能够去教导那些抵挡你的人。神就是要这样的人在他的教会里面做那美好的工作。教会的团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彼此教导，可以互相劝勉，可以互补长短， 这是团队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使徒保罗呢，在人生的末段的时候，他曾经讲了几句话，很多人都很羡慕的，我也更羡慕。他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怎么样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多好的一件事情。很多人认为说保罗一生都不需要别人帮助，是不是啊？很厉害啊，对不对？可是呢，你继续念下去，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你继续念他讲完这个以后，他讲什么？你们叫提摩太赶快来，来见他，因为另外一个同工迪马已经离开他了，葛勒士提多也不在，徒有路加在他旁边。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同工，他需要这些跟他一起传福音的人，在他人生最后的地方能够有一段时间在一起。保罗能为神做这么多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成就，一个人的功劳。原来在他旁边有这么多的器皿同工，跟他一同承担主给他的使命，知道吗？基督徒相交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就是有一天我们在施恩宝座前的相遇。这种相遇超过时空的限制，个人的限制。所以在这里面第二十二节讲到，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可能说，这些人呢，只是 cause me trouble， 那你可能没找到真正是合用的器皿的。最后呢，我们昨天下午呢，赶来这边啊，来做这个直奔标杆的培训哈。那我们已经把车票提早了，早一班车哈，早上九点钟就出门，搭十点半的车子。那希望是三点能到这里，我们那个四点半开始是吧？本来想好的，没想到火车呢误点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已经什么四点五十了啊！我们很高兴看到有二十多位同学啊，你知道在学校里面超过十分钟大家就散去了是吧？就会有二十多位同学呢，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拿着讲义在看，我们非常受感动，我们非常受感动。如果我回顾二零一九年。我相信水牛城的教会呢，我们可以看见神恩手在带领这个教会，能够出来一个新的气象。在这里，我就要挑战弟兄姐妹们，特别是那些已经 sign up 成为教会会员的，你愿意立志成为一个合用器皿吗？过着得胜的生活，凡事陶足喜悦，归荣耀于真神。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说大户人家里面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你说有的是贵重的器皿，有的是卑贱的器皿。父，我们谢谢你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那个贵重的器皿， 能够合乎你所用，帮助我们能够脱离卑贱的事，能够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能够再一次领受你圣灵在我们心里做那奇妙的工，帮助我们，帮助每个弟兄姐妹有心立下这样志向的，你不轻看。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段气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